报。
是，
今天《镜周刊》又爆料了，现在我们的剪掉居然已经在查了，现在已经查说 VIP 的会员除了黄子佼以外，他总共就有80位。
对，
80位，你每个人都要付大概20万以上，你才可以成为这个 VIP 的会员。更可怕的是，他现在证实了，如果你真的是 VIP 的会员，你可以点菜。
对，
现在只是说，哎，原来有女主播，有女明星，现在还有什么？有啦啦队。
对，
被点名的人真的有不雅照留在外面，甚至哎，里面的影片有多恶心，逼人家吃大便的，会去叫人家做一些非常恶心的动作。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存在在台湾呢？
对，我们来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现在来说的话，你这80个高级会员你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事件已经叫刑事局去办了，办下去之后呢，大概有非常多人已经被勾稽出来了，有军警人员哦，军人跟警察哦，然后呢有医生呢，有高级的经理人，这些人你一个人都跑不掉、啊、但是呢我们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们这些人社会经济地位这么高，你为什么一定要挤进这80人名单？因为来讲创意私房里面他有一个80名高级会员，这80个是限额的哦。你不努力，你没有上传影片，你没有花很多钱去买影片去抖内，你是会掉阶的。
所以你光是要进到创意私房，你就要花8000块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去以后，你每次申请都要付很多的钱，
对，好几万块。
最后你大概要付大概21万以上，你才有可以变成这个 VIP。
对，
就 VIP 不是说我付了20万我就稳坐钓鱼台了，只要这一段时间里面没有继续抖内，没有继续买，没有继续付钱，你就要被踢出来了。所以大家越吃越重，
对，然后你就要想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一直被这个网站剥削？我已经花了21万变成高级会员，为什么要一直投？因为你可以点菜。一般人的话，其实就像是那些人二级会员、三级会员，你就是看那些大哥们吃剩的，你才会拿出来，才会帖子才会出来。可是呢，当你变高级会员的时候，你可以点菜，你可以要求啦啦队，要求直播主，要求女主播，而且呢，你可以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节？最可怕的是，其实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小女生，然后呢，全身被刺青，或者是写满那种不雅的字，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
这种烂事都有。
这种东西到底我们那时候其实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影片？其实这些都是那些高级会员点菜的，他们希望说看到几年级的，然后呢，希望看到谁，看到什么啦啦队，然后在什么情境之下，你如果越困难越复杂，或是这个女生越有名的话，你这汪体的，你的图币就是他们里面的这些代币，你就需要给更高，所以呢，这个东西才让他们变成一个可怕的巨兽。
而且为什么黄子佼在这里面觉得罪无可赦？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因为听说剪掉到他的家里去搜索的时候，本来他泰然自若，一直收到那个硬碟的时候，他才说我要找律师。他也知道他藏在这硬碟里面的东西不堪入目，
对，
非常严重。刚刚讲到的，在这个里面居然有所谓的赏金猎人，这个赏金猎人，你是可以点名你要女明星、女主播、啦啦队的影片，结果还真的流出来了。刚刚讲到这些赏金猎人，居然可以在一个月内进账100万元。
对，因为这些都是高级的会员，高级的会员他们的经济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如果他们点的是最困难、最可怕的，或者是最有名的，你只要想尽办法，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人就是跟针对某些特定的女性，看她去哪个地方演讲办活动，她就去那边把她整个厕所装满了偷拍的器，她就是要拍到，然后如果你拍到的话，你就会有这个状况，你就可以月入100万，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哦，她是自己的影片如果流出去，结果呢她想尽办法加入创意私房，然后自己去里面搜证，她说她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可怕，她每天晚上都在看到自己的影片被人家上架拿去卖，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要赶快买哦，这个人是谁，还把她的 IG 都给附上去。但是最可怕、最令人难以想象是，她看到很多小朋友的影像。很多小朋友，
小朋友，
对，不是高中生哦，是非常小的小朋友，是几岁而已的那种小朋友。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看到了里面还有一些犯罪的情况，不只是性方面的，还有一些
犯罪，
还有一些犯罪。然后呢，地点就是在台湾，所以呢，你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些八十个高级会员，一定要想尽办法
在这里面。我不是只有偷拍，
对，
不是只有穿清凉照，这里面已经有犯罪的行为，而且他已经有一种侵犯的动作了。
对，这个东西来讲，都是在法律可以说是直接不是在游走法律边缘了，是法律不允许的。可是有钱就有勇士，这些自称自己赏金猎人的，就想尽办法去达成他们要的东西，几乎每一个都是犯罪。
好，刚刚讲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之前我们都以为说，你用所谓的泰达币，你用比特币，
对，
你这个是等于说是隐私的货币，你觉得你可以隐藏起来？
对。
但上礼拜我们已经讲了，你所有东西，你只要经过这些加密货币，这些那个所谓的加那个所，你都会被吃到。现在透过这个东西，刚刚讲，真的已经把这80个会员，你是谁，你在哪个地方， 都查出来了。
简单来讲，你不要以为加密货币、虚拟货币是去中心化。你如果是自己用冷钱包，那确实是去中心化，因为我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你要想哦，如果你是用平台的交易钱包，那你就得在那边给人家注册。
不是，我要讲，你如果有了比特币或者你有加密货币的话，你总是要交易吧，你总是要买卖吧。如果说你今天是非常老大，你给你我两个一对一，这还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对一，你要透过交易平台，你就会被暴露出来
了。没错，而且呢，这一次检调来查下去，发现一件事情，里面很多的人，你不要说我只是持有这些东西，很多的人是有入金有出金，代表什么意思？我有付钱加入你的这个创意私房里面的会员费，
我也有卖东西，
我也有卖东西，所以呢，我是有分润的。所以这些人几乎都是蛇鼠一窝，没有什么，没有几个人是单纯去看影片的。
他们是有买有卖。
对，
你刚刚讲的，你买这些影片已经罪无可犯了。如果你今天还卖，你到底卖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肮脏事？你把这个影片上传上去？
对，然后呢？现在回头来看一件事情，这个东西的话是创意私房里面十大托管钱包。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币安美国的 Max。台湾的，然后呢 ACE 台湾的 ，MAX 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代表什么意思？
都在台湾，
你就在台湾的交易平台。你觉得刑事局发一个公文去，你 MAX 敢不交出来吗？你这些东西 S 你敢不交出来吗？然后呢，币安也有，币安是唯一美国一个有管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们脑袋在想什么？
对，
他们用的这个交易平台就在台湾啊，所以这些人你用交易平台，你用台湾的交易平台的话，代表去中心化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这些交易平台就是一个中心化，只要刑事局一个公文发过去，你在交易的钱包到最后钱包到哪里去？谁注册的？哎，这些注册都要什么？拿身份证、拿护照，然后才有办法拿到这些钱包。哎，所以这些人，如果你是透过这几个平台的话，告诉你，你跑不掉了。
一开始你就讲说，这八十个会员干嘛？有老师，
对，
有军警，有医生。如果我知道，哎，你是军警，你是老师，你是医生，代表我们的检调单位早就知道你是谁了。
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把它勾稽出来，你后面要查的话清清楚楚。当你们收到传唤通知书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加入这可怕的东西？
好，慧珍，你看了以后，哎，你真的是令人发指。刚刚讲到，之前不是讲黄子佼可恶的地方是你买了很多次，你买了七次，你买了七次以后，你有十二岁，你有十三岁，你有十七岁，而且这十二岁、十三岁，你不是说我只是拍清凉照，里面有些非常不堪入目，在我们节目不能做表述的东西。结果他们也更夸张是，十二岁以下还有别的女孩子，而且这个小孩子根本就是受到了凌辱，受到了伤害。这种网站居然可以在台湾存在，而且去买这个网站的人居然是医生，居然是军警，居然是老师。什么都有，
所以真的是要呼吁哦，借由这一次把这5418名会员全部都公布，这些女孩子被他们搞到，有的人根本就不想活了。很多人他其实是长期十几年来都没有办法摆脱他们，他们甚至说我都已经从国中被你拍到现在，然后就说我都已经这样，你还要我怎样？就对方现在回他说拍到你大学毕业我就不拍了。这真的就是你以为你在蓄奴吗？就是根本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那现在因为那个警方已经锁定这80名的这高级会员，你知道这高级会员哦，光是第三级会员你要成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名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会拿那个健保卡
身份证，
对，为什么
拍照，
因为他就是实名制。再来就是说，你要不然你就是砸4万块去争取。还有另外第三种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提供原创性的影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在这里这个里面，如果你不是花钱的人，很多人他是透过提供原创性的影片，然后不断的然后去看更多影片。其中甚至有个男生，这真的太恶劣了。这个男生他之前已经因为性犯罪被判刑3年多，然后去年才关出来。关出来之后，现在又涉入这个案子，然后在过程当中人家有提他，他直接就说都是我干的。然后人家说你怎么会做这样？因为光是他好像都提供了至少20-30部的原创性影片。
20-30部，
你知道他怎么了吗？他就拿钱去找小姐，然后他就偷偷的去拍他跟小姐这些，然后再把这些画面全部都又卖回这个创意私房。所以后来人家心想说他完全，他就 觉得说，哎，我这样子同时又可以怎么样，然后我还可以有钱赚，他把它变成是一个获利的一个管道，所以让人家觉得这个警察抓到他之后都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已经是太夸张。那现在被人家发现还有一个人是也是这个创意私房的会员，而且是高级会员，他就是曾经十多年前有一个什么台铁火车的一个性 party 的一个事件的一个人，这个人他后来也是变到创意私房里面，然后那个有人说这个人后来离开创意私房，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里面太多未成年的了，而且这些未成年是很明显是被性虐待的，
然后他都受不了，
他受不了，他说他觉得这一定会出事，所以后来那个人离开。现在这个人被检方锁定，说希望劝他出来，变转变成是污点证人，让把所有的这个全部都一网打尽。那现在
我不能理解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在台湾发生？你是未成年，而且年纪非常小，而且对我不能描述，可是那个对女孩子伤害很大耶。
我跟你讲，他很可怕。我就再问你一句，如果是甚至有12岁以下的，那我请问你，谁能碰到5岁小朋友？谁能碰到5岁女童？那不是就是他周边的人吗？那是不是有人就干脆把这种小孩子就当成是他的，然后专门拍这种那个猥亵的影片或者是变态的影片，然后专门就是贩卖到这里去？
对，
他就变成他不需要赚钱啦，全部就靠这个这样子。所以他已经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已经是变成一个性剥削的产业。然后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吗？原来创意私房他们还有一种就是纯粹就是霸凌的。所以他说
霸凌，
对，校园霸凌。他说他们有一区是校园霸凌，所以他说你会看到很多女孩，什么一群女生小男生就是那种那个同学就叫一个女生霸凌他，叫他全部都脱光，然后叫他怎么样，叫他吃屎啊，叫他尿什么。
你说什么？
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对啊，他们现在就是几个男生或几个女生找到一个受害者，然后就开始，
是真的不是演的，
是真的。然后我们之前都把他当成是说哦，可能就是一群小孩子就欺负另外一个人，就现在不是哦，现在有可能那些人是为了赚钱哦，就是我们5、6个，然后就去找一个比较弱势或者是比较弱势家庭的，我们就是弄他，然后就是，而且这些可能都是人家下指示的，都是那些会员叫下指示，比如说你可能叫他去吃什么什么，然后你叫他怎样怎样，然后你就把他，然后所有一切他就全部拍下来，那拍下来之后，现在可能就曝光，那曝光之后可能就是单纯，我们就说啊，没有，就是同学之间彼此的霸凌事件，但是他有可能不是单纯霸凌事件，他有可能借用方式，然后再把那个影片卖到创意私房，然后就可以有源源不绝多。就源源不绝的钱，所以现在整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它已经是一个 business， 它是一个有 model 的，而且是有一个营运模式的。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不要把它想成是一般的成人的。
而且慧晨，你说要遏制这件事情，只有刚刚讲到的，现在刚刚讲，你就算把这个网站给封了，封了以后，它可以跳到别的网域，它可以被抓。可是唯一的就是刚刚讲，这些创意私房的人，刚刚讲这个第一个人你交易了73次，第二个人你交易64次，你看到这些交易的人很多，你都是在台湾，在台湾的网站，在台湾的平台，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人公布出来的？而且刚刚讲的现在的 VIP 的那80个人，你有医生，你有军警，你有老师，你有各种职业的，既然我知道你的职业，就代表我已经知道是谁，就公开啊。
对，全部都要公开，因为这些人已经是性犯罪者，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甚至是可以下指示，你根本就已经是共犯，所以真的全部都要公开。而且我甚至觉得借由这一次机会，应该把5418名的全部都公开，
全公开。
你要知道他们这些贩卖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红，就是因为他拍了这个女生之后，他会把这个女孩子真实身份全部都在那个公布出来，所以这个女孩子从她被拍的诱拍，而且很多人都是被诱拍，他假装是大姐姐要找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这种方式的诱拍，但是这个女生从此之后她等于是赤裸在这一些所有会员前。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要求这5000多名的会员全部赤裸在全台湾人的面前，看他们多么丑陋，看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肮脏。
好，瑞德，真的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吗？今天我们的检调单位真的有办法查吗？今天你就算是用加密货币，让这些不管是比特币或者是什么东西，检调真的已经确定把这80个人的身份给搞出来了吗？
事实上呢，那么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因为黄子佼这件事情啊，除了我们意外发现，其实检调单位已经之前查了里面的一些人，甚至连里面管账房的人都已经被判刑5、6年了，你知道吗？但问题是没有用。 因为他真正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的大老板，幕后大老板呢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呢，他在世界各地，比如说在美国申请了，在中国是个机房加在中国啦，啊，然后在世界各国找他，包括台湾的部分，他就请台湾人来嘛。所以台湾的部分也有逮捕一些人呐，甚至于里面竟然有法官的儿子，还有警察啊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涉案嘛。所以这个案子非同小可。那么重点来了，我不懂的事情是。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数位发展部不能把它给干掉嘛？
数位发展部
遮蔽掉就好了嘛？让台湾的老百姓，你也没有办法经过这个，等于说去点这个网站，让他没办法生存嘛？当然，你把它封了以后，他应该还可以用分身不断的出来，对不 对？但就是一封再封，又封就封，然后呢，有犯罪行为就抓抓抓，就判判判，很简单，就这样做就好了嘛。
数位发展部可以做得到？
我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卫福部下了一个公文去了以后，数位发展部就立刻把它给封。那之前为什么不下公文？我不知道为什么数位发展部在2022年的8月27号就建立了，为什么现在才我们突然间发现可以这样做？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那些唐凤在干嘛？
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数位发展部发了一个新闻稿，为什么呢？哎呀，我们的脸书的诈骗呢，奈的诈骗，对不对？即将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邀请了包括脸书、Google， 然后 Meta、Google， 然后包括奈业者。邀请过来以后呢，我们有所谓的绿色通道，还有红色通道，以后要怎么弄，把这些诈骗的全部的第一时间给它下架干什么？在之前为什么不邀请？之前你可以做啊，之前你为什么不积极一
点？我们做得到，
是因为大家被诈骗炸到一塌糊涂，忍无可忍了嘛。所以那时候包括媒体，包括那个时候包括这个等于说立委啊干嘛，大家出来刁，大家出来骂，你忘了连民进党的新潮流一些都出来，立委都出来骂嘛。骂了以后，你才突然间做这些 AI 雷达，
这是做得到的。
在此之前 ，AI 雷达在哪里？我不知道。数位发展部，你们这几年在那搞什么鬼啊？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